弟兄姊妹平安，请我再一次同心，我一同祈祷。天父，我再一次多谢你，俾你宝贵话语作为我哋生命指引，求你启开我哋嘅心眼，明白你嘅心意，亦都叫我哋遵住你嘅话语去实行。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今日我哋睇一段咧，系睇嚟好难明嘅圣经。一阵间又话唔好带口袋啊，唔好带钱囊啊，啊唔好带刀。而家你又要带钱囊啊，又要带刀，咁啊换图画啦。哦、啊，两把刀啊，耶稣话够啊，唔知噏乜。我哋试下真系求神俾我哋有聪明智慧，明白。其实我成日讲咧喺圣经里边，你觉得唔明啊，唔知噏乜嗰啲咧，通常系最精彩嘅吓。历史嘅一刻。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将军，可能大家都听过，他的名字叫孙立人。有几人听过孙立人的名字？不是很多个啊。孙立人，孙立人呢，他在中国的清华大学毕业，后来就来到美国的 Purdue 呢，是读工程系。他读完了工程系之后呢，他就有心去打仗，打日本仔，所以就入了去 Virginia Military School。呢間學校有好多好出名嘅將領嚇 ，Patton 啊，啊呢一、这個啊 George Marshall 啊，都係佢嘅同學嚟嘅。佢研習軍事，畢業之後咧就翻翻去中國參加呢個抗日戰爭。佢個打仗咧，歷史家點樣形容佢咧？佢話戰無不克，攻無不勝。佢喺1940年咁上下嘅時候咧，佢就帶領佢嘅軍隊。入到去緬甸裏邊，當時喺佢手下訓練嘅軍隊只有1000人，呢個後來好出名嘅所謂新一軍。點解佢要入到去緬甸嗰度打仗呢？就因為當時有大概有7000個英軍咧，係被日本仔係圍困住、攻打住。日本仔係諗住要攻打緬甸，因為當時美國同中國起咗呢個田面公路，因為所有沿岸嘅中國嘅城市都全部係俾日本人進攻，所以要運軍糧啊、運伙食啊、運其他嘢去到呢個重慶中國嘅西北嘅地方咧，唯一嘅地方咧係要靠由緬甸咁入去，所以就起咗一條好出名嘅道路，就叫田面公路。田面公路係非常危險、非常險峻嘅，所以物資就可以從緬甸咧係源源不絕咁樣運到去呢、這個。贵州，然后运到去四川，所以日本人就决定咧，系要去截断呢条路，就派重兵去攻占喺驻守喺缅甸嘅英军。英军当时系寡不敌众，有7000个英军被围困，当时就嗌救命，所以蒋介石就派咗呢一个嘅孙立人带住1000个嘅精锐嘅部队，其中呢1000个精锐部队系包括我大哥在内。他是參加孫立人的這個的遠征軍，去到緬甸的地方，不用一個星期，出奇的嚇到日本人大驚的，就是這1000個的新一軍是擊潰了10000多個日本的軍事，救出了7000個英軍和不少的傳教士。所以這一場的戰爭叫人疆戰術呢，是非常出名的、啊、不過最令人觸目的是歷史裏面另外一場戰爭，這場戰爭就叫四平街的戰役。四平街的戰役在中國近代史裏面是一個轉捩點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戰役。1946年抗日勝利之後，隨即發生了中國的內戰。蒋介石和毛泽东看到一件事情，谁是可以拿到东北，即是东北辽宁啊，辽宁啊，东北省啊，如果谁拿到整个主权的时候，整个中国就归去了。因为日本人所有的重工业都在东北里面有很多的武器，有很多的重要的地方，是一个非常战略性的地方。所以毛泽东就命令林彪带领军队是去进占这个东北，有晒呢個蘇聯嘅裝備，蔣介石亦都係派杜聿明帶住呢個國軍入到去東北展開大戰。其中喺呢個大戰當中，最重要嘅一個地方，一個嘅鎮叫做四平街鎮。四平街只有10000個居民，但呢個地方點解咁重要咧？因為呢個地方係緊守喺整個東北省嘅最重要嘅地方。 在军事战略上来讲是最重要的。就好像毛泽东讲过，如果你赢了这个四平街，你控制着四平街，你差不多可以控制着整个东北省。所以林彪就派很多军队去进占这个四平街这个一个小的镇里面。邓律明是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去想攻陷这个四平街，是没办法攻得入，而且是损失惨重。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就想起孙立人。当时孙立人在美国，他嗱嗱声电召孙立人是回来率领新一军去攻打这个四平街。他只是用了三日时间，就将林彪几十万的大军是完全击溃，漏夜走人，漏夜撤退，走到去沈阳又是被攻。当时林彪就立即打电报给毛泽东，毛泽东说走入苏联没得打了。所以在林彪的军队里面呢，就有一句名言是流传在军队，他说不怕中央八万军，只怕孙立人的新一军。当时孙立人带领他的部队直击过收复了沈阳，正要过这个的松花江的时候，一过松花江，林彪的军队完全崩溃，整个历史会全部同晒。正要去过河的时候，蒋介石一个命令停止追击。蒋介石受美国的压力，主张两党共同存在，所以就谈休战停战。不单止是这样，更加是因为孙立人和蒋介石有些紧绷，因为他和杜律明在缅甸的时候已经有些争执。杜律明是蒋介石手下的外将，而孙立人是唯一一个是美国受训的一个将领，其余全部是黄埔军校。所以蒋介石就将他调走去了台湾练兵，有三月的时间停战。林彪就重整旗鼓，开始在东北里面驻守军队，跟着没几耐就收复了长春，跟着平沈战术、平津、沈阳全部失陷，整个中国就完全改观。结果蒋介石败走中国，归到去台湾。孙立人临去到台湾的时候，不幸被蒋介石软禁了33年，直至到李登辉 做总统的时候才得到平反。孙立人他就说过一句，他人生里面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四平街战役不能够完成，以至整个中国的形势完全不同了。蒋介石为什么要软禁孙立人，就是因为蒋介石说孙立人怀疑是共匪的间谍，所以就软禁了他33年。历史很有趣，是一场的战争，一个的决定就影响整个中国的局势，影响整个近代史的发展，完全不同了。而历史更有趣的，结果打败了仗的杜律明投降给中共，但是杜律明却是受到优待。他的女婿，杜律明的女婿，大家知不知道谁？就是诺贝尔奖学金的杨振宁。杨振宁 的外父就是杜律明，是得到毛泽东贵宾的款待。而打赢仗的林彪，他是要走佬，走到新疆，那个飞机跌下去，死于非命。有时你看到历史真的有时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一场的四平街战役改变了整个中国人，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的命运。有另外一个历史时刻大家可能会知道，就是中途岛的战役。大家有几个人听过中途岛战役 Midland Battle？ 中途岛的战役是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一场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时刻。中途岛是位于在太平洋中间一个小岛，全个岛只有5.2的平方公里，没有任何天然资源， 但在军事里面它是一个极之重要的。哪个国家控制到中途岛的时候就控制整个太平洋。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壮红了它的野心，于是下一步它就决定要去占领中途岛。中途岛是美军的基地来的。所以当时日本的司令叫做山本将军，率领他的航空母舰舰队有10隻航空母舰，飞机1000架，官兵10万人去进攻这个的中途岛。而美国当时因为是 在这个珍珠港被炸，有几个舰炸沉了，如果你有机会夏威夷，你都看到还有一只沉了的战舰在里面。所以在美国的实力里面只有3隻航空母舰，35艘潜艇，飞机只有400架。日本和美国的个军力是相差很远。为什么在这一次的战争里面日本会大败呢？损失了4隻重型的航空母舰，损失了332架的飞机，损失了3500个将领，而美国只是损失一架的航空母舰，一个的驱逐舰，150架的飞机，死伤了300人。为什么在一个实力这么大的两个国家里面有这样的结果呢？就在于一个人，就一个截到日本的通讯那个密码，然后解了密码这一个人。他将这个日本的密码是解了出来，就知道他怎样去进攻中途岛。就更加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冚烂攞晒佢4隻航空母舰，重型嘅航空母舰究竟泊喺边度？所以当日本嘅飞机离开呢个航空母舰去轰炸呢个中途岛嘅时候，就发觉到中途岛嗰啲飞机早已经走晒，中途岛美军早已经匿埋啦。但佢离开咗呢个航空母舰嘅时候，美军就从后边派啲航空母舰。去到这个4架的一个航空母舰，就变成他没有飞机出来迎战，就在那里这样挨炸，结果4隻航空母舰被炸沉。那些飞机回航的时候也都没有航空母舰是可以被他降落，所以日本这场是大败。自从中途岛输了之后，整个形势不同了，跟着整个的太平洋军完全是被美国控制了。再加上日本损失惨重，最惨重的都不是那些飞机没了，而那些飞机师是没了，所以整个是制空权、制海权就没了。就是中途岛的一战之下，整个历史就改变了。历史很有趣，历史的一刻，四平街的战役、中途岛的战役就扭转了整个世界的局势。但你有没有想到，这些都不是最大的，不是最重要的历史时刻。中途岛完了之后还有仗打，四平街完了之后还有仗打，跟着还有很多中国人会死，跟着还有很多外国人一样会死。那个不是历史最重要的时刻。最重要的时刻是哪个？最重要的时刻是今天我们圣经里面所讲，但如今不同了。这个最重要的时刻就是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面所讲所发生的时刻，所以就值得我去想一想，去看一看究竟这段圣经讲什么。这个历史最重要的一刻是什么？首先我们看看第36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钱囊，有口袋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这段一段很奇怪一段圣经，无端端就讲你的银包，无端端就讲你对鞋，无端端就讲你的刀，真是摸不着头脑，不知所谓。但如果要明白这段圣经，我们就要注意3个很重要的字。在中文翻译圣经里面有3个很重要的字，如果你明白了这3个字的时候，你就好像拿到一条锁匙开了一个宝藏， 睇到入边讲啲咩嘢？呢个三个字系咩？系但如今，但如今。首先我睇咩叫但啊？但个字咧喺希腊文叫阿拉，阿拉即系唔系阿，即系我哋中国阿拉就话我啊吓我啊，但唔系咁意思吓。希腊文系阿拉 A L L A 阿拉，阿拉系咩意思啊？阿拉系将两个完全相反嘅嘢揽埋一齐。但是这样，即是譬如举一个例，这个姓苏的人只有五尺六寸，阿拉他跳高可以跳八尺，这样的情形呢，一个五尺六寸的人可以跳高跳八尺，哇，你想想世界纪录，世界纪录之纪录，这样的情形呢，你就用个阿拉。或者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最近另外一个例子，这个苏乜乜的人 IQ 只有六十，阿拉他拿到诺贝尔奖学金。即是一个只是60岁的 IQ 的人竟然可以拿到诺贝尔奖学金，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就用个阿拉的字。阿拉的意思就是从一边去到另外一边。但现在圣经怎么说法？圣经就说但如今，如今就是 now， 现在。以前是这样，现在是不是？以前你是鼻涕虫，但如今你却是一个诺贝尔奖学金的科学家。咁嘅情形之下咧，你就用个但啊，但如今啊，吓但如今。咁究竟吓耶稣喺度讲乜嘢咧？即系话但如今啊，耶稣话先前，即系喺而家呢一刻之前咧，你唔使带钱袋，唔使带口袋，唔使带鞋。但如今就唔同啦，你需要带口袋，你需要带钱囊，你仲需要带刀。如果冇刀咧，你要电。去當鋪當咗你的衣服，買翻把刀嚟。咁於是我哋會問，唔係好明講乜嘢喎？究竟係咩意思咧？嗱，如果我哋要明呢度講咩嘢嘅時候咧，首先我哋睇一睇，即係我哋最得閒就知道呢一刻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刻，係歷史裏面一個完全轉捩點嚟嘅。路加就要解釋呢個係咩時刻？我哋睇37節，路加就解釋啊，佢話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句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的事必要成就。首先我们要明白，耶稣说这一刻是哪一刻来的？耶稣说这一刻就是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说这一列在罪犯之中，很明显这个字是说什么？是说到耶稣钉十字架。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是有两个罪犯，这个罪犯是杀人犯来的。原来呢，圣经里面讲话，在旧约圣经早已经讲过，那个尼赛亚是会跟两个罪犯一起被钉的。这段圣经呢，就是以赛亚先知书第53章。以赛亚先知书第53章就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要被列在罪犯之中，但却担当了众人的罪，为罪犯代求。原来早在旧约的先知以赛亚书的时候都讲过，说将来会有一个尼赛亚来到，这个尼赛亚是会来担当了我们的罪，被列在罪犯之中，但却是为了这个罪犯而祷告。就是耶稣答应说，今晚我要到你乐园去，个个其中被钉十字架的。即是说旧约所预言的尼赛亚现在就到了，现在要应验在我身上。即是说你旧约所讲的尼赛亚，我就是了，现在我就是要被钉十字架，列在罪犯当中。所以耶稣就说，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个必字呢，希腊文有个 day 字，必须 it is necessary， 个英文就叫 fulfill， 即是说这个预言现在要应验了。譬如好似咧嚇，我答應嚇，我答應阿 Irene 咧，我請你食飯咁啊。終於咧，一陣間有麵包到嘅時候咧，就應驗了啦嚇，即係啦嚇，請你食唔係食啊食麵包嚇嚇。咁即係呢個係應驗，即係話個應承嘅嘢而家實現啦。我應承你做咩嘅時候，而家實現啦嚇。而家話舊約應承我哋個尼賽亞被列在罪犯當中被釘死嘅時候，而家就應驗在我身上。所以历史呢一刻系讲乜嘢？好明显，我讲到耶稣都受死，钉喺十字架里边，为我哋嘅罪系赎咗，以致所有人嘅罪得到拯救。 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开始。我想这个我们没问题，这个我们个个都会明白，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是启开一个新的时代，完全没问题。但我们不明白这些，就是跟个钱个钱囊有什么关系呢？从个布袋有什么关系呢？从个鞋有什么关系呢？跟个刀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一看耶稣怎样去形容这个世代，以前是怎样，现在是怎样。耶稣是他说呢，以前我不是吩咐过你不要带口袋的，不可以带钱囊的，不可以带鞋的。那些门徒说是啊，我们知道啊，没啊。那耶稣就问他，你有没有缺乏啊？没啊，完全没有缺乏啊。原来这一节圣经是引自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四节的，当时耶稣是差遣十二个门徒去各城各地传福音，去告诉那门徒声，要收的庄稼多，工作人少，于是耶稣就派他们，派他们的时候呢，就有几条的几条的可以说呢是指示给他们。指示什么？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多对鞋，你最好就够了，不需要带银包的，不用带个 clipper 的，就这样去就可以了。我们要奇怪，为什么耶稣这样吩咐呢？那我们就要明白犹太人的背景。犹太人有一本书是犹太教的典籍，叫《塔勒木》（Talmud）。如果你看一看《塔勒木》，你就会发觉到所有犹太人要去进入这个圣殿的时候，要做几样东西。不准带钱囊，不准带口袋，不准带多对鞋，不准带刀。每一个犹太人进入去这个圣殿的时候，都要守这些的诫命。或者我们基督教没这些，如果你去回教，你去旅行去回教，有很多规矩你要知道，你一定要盖着顶帽啊，犹太教一模一样，你要去到会堂啊，男人就一定要戴顶帽啊，同埋咧，你一定要做某啲嘅，一定要做啲。喺当时嚟讲，每一个犹太人去到圣殿里边嘅时候，系唔准带银包，唔准带口袋，唔准带多对鞋，系一定要咁做嘅。个意思，耶稣话咧，你唔好带嘅意思，即系话咩啊？耶稣是告诉这些门徒听，你不是只是去礼拜堂你才这样做，你传福音你所有地方你都是这样做。耶稣是想告诉他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你去到个村里面，你去到其他地方里面，就等于你在礼拜堂一样，不是你礼拜堂就是一个人，出到去就另外一个人，在礼拜堂哈利路亚赞美主，一出到去发觉被镜抄了一排，你有个牛肉干挤在车上，有没有搞错啊？下次不算这个做市长，你开始就骂我。那这个就变了你礼拜堂一个人，礼拜堂就是圣人，出了礼拜堂门口就是罪人，那你不行。所以耶稣是想告诉我们听一件事，如果你要想做一个见证，你想做全福音，你不可以在教堂是一个人，出到去出面是另外一个人，全部都是上帝的地方来的，全部都是上帝的教堂，你去到哪里都有上帝在里面的，你不可以说呢上帝不在的时候呢我就胡作胡为。所以耶稣是讲得清清楚楚一样东西，你不可以只是去教堂才是这样做，你去其他地方都这样做。而还有一样东西很重要，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四节，去派这些的由派啲门徒出去传教嘅时候，佢特别讲到一样嘢：耶稣差门徒传福音，马太福音第十章五至六，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进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换句话嚟讲啊，当耶稣喺路加福音第十章派呢啲门徒出去传道嘅时候咧，还加一个条件，你只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外邦人的地方你不要去， 撒瑪利亞人的地方你不要去，只是向猶太人傳福音。於是你就會說，咦，耶穌種族歧視啊，只是向猶太人才傳福音啊？不是，你想一下你會知道，這個是耶穌一個最聰明的一個策略，最聰明的一個策略。為什麼？當時這些的門徒是不是說是沒有，不是外邦人，全部是猶太人來的，不識外邦人的習慣，不熟外邦人的語言，不識得外邦人怎麼想的法，你貿然就去傳道的時候，你真是撞板多的吃飯。就好像當時那些、傳教士來到中國，不用學話就向人傳福音，聽到幾個就告訴你、你信耶穌、神愛世人、即神愛世人，他讀了神愛世人，那你就真是撞板、上帝你告訴那些中國人神愛世人，那你當然是撞板。所以 你逢是去一些的所謂 cross cultural 的 mission， 你是跨越文化的地方，你一定要去熟悉那個文化，熟悉的人才會得。好像我們今天在這裡傳福音都是的，你如果不熟悉這裡的唐人佛的文化，你不熟悉啊，呢度嘅人嘅谂法嘅时候，你多数系撞板嘅，系咪？所以耶稣喺呢个时候唔系种族歧视啊，吓唔系咁嘅意思啊。所以耶稣话咧吓，你系只系喺犹太人屋企啊，犹太人里边传福音吓。但系耶稣被钉死啊，个情况唔同晒啦。耶稣被钉死嘅时候，福音唔系净系俾犹太人，而系俾所有人。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你，其实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旧约的时代就结束了，是启开一个新的时代，就是新约的时代。旧约的时代的重点在犹太人，犹太的律例在旧约圣经里面重点。但是当耶稣被钉死十字架救赎了的时候，神的救恩不是只是在犹太人，而是全世界。一个更有趣的讲法就是第三十七节。第三十七节这段圣经怎么讲法？他被列在罪犯中。罪犯这个字在七十四本里面是个希腊文，就叫 ho anomos。 罪犯这个字叫 anomos。 anomos 这个字就是是外邦人的意思。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二节，即是同耶稣一起钉十字架，其中有一个就说，主耶稣啊，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哪个人是向耶稣祈求？以赛亚书的七十四本就告诉你，是一个外邦人，是列在罪犯当中的罪犯，是外邦人。耶稣说今晚要到乐园里面去，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这个是一个分水岭。在耶稣基督未钉十字架之前，是以犹太人做中心的旧约，但是耶稣钉十字架之后，是俄罗所有人，包括列在罪犯当中的那个都是外邦人。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历史的时刻，告诉你们，今天当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那个使命不是集中在犹太人身上，是指整个世界的人。或者我用另外一段圣经，大家会明白究竟耶稣在想说什么。我想问问，有几个人知道耶稣行第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水面走，是吧？是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开始，耶稣带着他妈妈，或者他妈妈带着他，我不知道谁带谁、耶稣跟他妈妈跟他门徒就有个朋友结婚，于是他就去赴宴，去婚宴，很开心一件事，是吧？大家去喝酒，去结婚喝酒，喝完的时候，耶稣的妈妈就走来找耶稣，喂，他们喝了酒了。对犹太人来说，婚宴没有酒是极之大的侮辱来的。还犀利过我们中国人摆婚宴是没有 冇乜嘢啊，遇刺啊，或者嗰啲都唔係重嚇，或者係冇八年好合啊，即係冇八年啊，即係八年好合，啲冇八年好合嘅嚇啊，或者生日酒啊冇受包嘅，即係諸如此類嚇。哇，大件事喎、啊，冇酒喎、啊、咁，於是阿媽咧，即係女人就心水清啲啊，喂，就嚟冇咯，就話俾個仔聽啦，喂，佢冇喎。咁啊，耶穌點同佢講啊？耶穌話：女人。连阿妈都不叫，叫做女人。阿妈都好啊，系嘛？女人，这与我有何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佢噏乜嘢啊？即系好似你阿妈煮餸嘅时候咧，冇咗豉油啊！啊，然后就系，诶 ，Joseph， 同我去唐人房买啲豉油咁样。女人，关我乜事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咁啊，如果你系阿妈点啊？一巴星啦，梗系啊！即系哇！咁耶稣讲啲咁嘅嘢啊！即系耶稣对住个阿妈喎。竟然咧唔系叫做阿媽，叫佢做女人喎、啊，然後就話關我乜事喎、啊、嚇、啊，然後跟住我時候話沒有到喎、啊，咁啊更加奇怪之後，隔咗冇幾耐咧，佢就叫將門口個六缸水咧，就叫人拖出嚟，就全部咧係酒嚟嘅，咁話明時候未到，哇，隔咗幾分鐘可能就有，即係所以呢段聖經唔知噏乜嚇，完全乜，我開頭完全唔知噏乜嘅，直至到有一次我去以色列旅行。去看過一個猶太人的婚禮，我就恍然大悟，明白了為什麼去了這個婚禮之後我恍然大悟呢？原來猶太人很奇怪一件事，去參加婚禮的時候，男人就在一間房，女人就在一間房，女人不可以去男人的地方，男人不可以去女人的地方，禁地。猶太人很重視這些喎，男女，即是你现在美国那些或者女士你喜欢男人都是女的，完全不是犹太人的习惯来的。犹太人的习惯呢，就算你去出名的哭墙，如果有几个人去过以色列的哭墙、哭墙呢，你就会看到一样东西，男人就男人哭，女人就女人哭，中间有一埲墙是架住的、女人就不可以去男人那里哭，男人不可以去女人那里哭，男人不可以去女人那里哭，就很明白、就是男即系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女人不可以男人哭咧，就真系唔系好明啦。因为女人通常都要在男人面前哭，咁先至使得噶嘛。嗱，但系点解犹太人咁样？犹太人原来结婚咧系男女分开噶，唔可以去吓、因为犹太人嘅习俗系咁啊。犹太人嘅习俗就话咧，几时候咧系唔分开咧？当尼赛亚嚟嘅时候咧，就冇分男。冇分女啦。耶稣嘅阿妈玛利亚，佢知道佢嘅仔就系尼赛亚啊嘛。而家已经尼赛亚嚟咗啦，仲使乜理呢啲咁嘅事啊？所以佢就过界，走到去女人禁区嘅地方，佢就话俾耶稣听：冇走啦。点解玛利亚咁做？因为佢觉得耶稣就系尼赛亚啦。现在既然间尼赛亚来了，不再受这些旧约的规矩影响，我们新的时代无分男无分女了，所以他就越界去到耶稣那里。耶稣就说：女人，喂，这里是男人的地方来的，你是女人，女人，耶稣所说的一样，在今天为止，男人仍然是男人，男人不是女人，女人仍然是女人，女人不是男人，这么简单的事你都不明白、不过很多美国人不明白、然后呢，他就告诉他们，喂，尼赛亚来了不同了，但耶稣说，时候还没有到。时候几时到啊？耶稣受死那一刻就是了。耶稣受死那一刻，即是耶稣受就启开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这个新约的时代。那为什么耶稣跟着又去将这个六缸水变咗酒咧，呢、这个就系耶稣要俾个信息啦。个信息咩？点解会有六缸水啊？原来喺旧约嘅犹太人嘅规矩，旧约嘅规矩咧，每一个犹太人入屋之前咧要洗脚。呢、这个洗脚唔系净系话我已经啱啱洗完脚咗，都要洗，因为呢个洗脚唔系净系干净唔干净，系礼仪嘅干净。你必须礼仪要洗脚，你要洗咗脚，呢、这个系旧约嘅礼仪。那些水是旧约的礼仪，表示洁净的意思。现在耶稣叫他在水缸里面拿出来，已经不再是水， 是酒来的，是上好的酒，最漂亮的红酒都不及这些酒。是表示什么？新的时代开始了，不再是旧约礼仪的时代，而是新约救恩的时代。这个就是历史的一刻，历史的一刻就是这样。但我们仍然有个问题。好，我们明白，我们明白，啊，但是为什么又要带前囊呢？跟口袋有什么关系？跟我刀有什么关系？跟我鞋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因为耶稣来不是一次过这样来，耶稣来是分两次来的。第一次来是为我们钉死十字架，启开一个新约。他还有第二次来，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新天新地。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代仍然是有男有女，但在基督里面就无分男和无分女。但完全的改变是要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已经进入天国，但未曾完全是得天国实现的地方。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耶稣就讲得很清楚，在这个时候你要传福音给万民听。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主就再来。所以我们要明白，前囊、口袋、鞋都是犹太人入圣殿的礼仪。旧阵时旧约要遵守这些律例，但现在时候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新约来到了，这个不再是只是犹太人的福音，而是所有人的福音。于是我们问，那什么意思？那我们又要了解犹太人另外一个背景。犹太人的背景呢，根据约瑟夫他这样记载，他说犹太人其中一派很重要的派叫爱惜人 Essens， 就有规矩，当你远行的时候，你一定要他有个 list， 即是你每一个犹太人要远行的时候，你又要 list 写着有没有带前囊，有没有带口袋，有没有带鞋，有没有带刀，有没有刀在里面。好像今天你现在要出去旅行，我现在回中国旅行，那你阿妈咁问你有冇带 passport 啊？有冇带回乡证啊？有冇带 credit card 啊？咁你冚唪唥数实晒啦。啊，有啊，有啊，即一模一样啊。根据犹太人嘅规矩，你远行嘅时候咧，你又要 check 下你有冇口袋啊，有冇前囊啊，有冇鞋啊，然后有冇刀啊？刀咧。我猶太人就個個要刀，刀我嚟防備啊，我嚟切生果，我唔知我嚟咩，即係個個有本刀啊，即係根據猶太人嘅典籍裏邊要帶刀啊，一定要帶刀啊，嚇、那個意思即係話你有使命去遠行啊，你唔係好似舊約嘅時候，淨係去嗰啲猶太人嘅村裏邊啊，你而家去到世界各地啊，係遠行啊。所以你在猶太人，你不需要戴口袋，你不需要戴口，不需要戴前囊，你不需要。但现在你有远行，你将福音带给所有全世界人的时候，你现在就要戴了，你现在要预备好，你现在就去传福音。所以我这一刻不单止猶太人去传，要去猶太人传福音，你更加要去到远处里面将福音传开。所以路加福音讲完之后呢，就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耶稣就给他使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人。个意思就话这个历史的一刻，就是耶稣话俾你听，我们要搞世界革命。今天上帝临升天的时候，耶稣临升天说你要搞这个世界革命。搞革命是什么革命？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去改变他们。所以我们今天要远处行的时候，就要带口袋，要带前囊，要带刀。或者结束的时候， 我试下用 Chuck Swindoll 嘅一个故事，咁我谂我哋会明白。有个牧师，佢被邀请去到吓、第二个州讲道，夏令会啊，做咩讲道？讲完道之后，佢就搭飞机翻嚟 Bay Area。咁佢谂住几日讲得咁攰，有几个钟头喺飞机，瞓下觉都几好。咁啊，着住牛仔裤，着住恤衫，啊，着住个 T 恤。咁啊，玩住啲行李，咁啊上機啦！一上機就上黑眼瞓啦，好衰唔衰？坐喺隔離嘅咧，就有個後生仔，30多歲到嘅，西裝夾靚，玩住個公事包，攞住個 laptop， 一睇已知道係生意人。咁呢個後生仔又好有禮貌，又好熱情，就同佢傾起偈上嚟。咁啊，呢個牧師覺得唔可以拒人千里之外啊，咁啊傾緊咪傾偈，但係咁啊傾起偈。傾偈咧，呢個後生仔話：佢介紹自己啊，我喺邊個邊間呢啲嘅即係健美公司做 ，Jenny Craig 啊，諸如此類嗰啲健美。我哋公司美國好多州都有，州都有我哋嘅生意。我就係去今次我去出差咧，就開啲新嘅公司重用我，派我去一啲波士頓附近嘅地方。又去再去開始一個新的公司，我哋呢6年嚟，我哋公司營業額上升咗幾倍，好犀利。幾多本來係好自卑、身材好宏大嘅侍女嚟到我哋公司頭耷耷咁嚟，經過3個月嘅訓練，哇！身材苗條，完全好自我。好自豪的離開，我哋改變好多女士的身材，改變好多女士的心態，我們改變好多男士的睇法。我哋公司真係佢一路開始講個牧師，咁後生仔，咁佢話我喺 University of Michigan 攞咗 MBA 之後，我就嚟呢間公司做啦。佢一路扶搖直上，而家咧我做到副總裁，我周圍開始啦。呢個牧師覺得一後生兒子可啊，即係我。好慰喎嚇！咁講完之後，那個後生仔問：先生，你又做成行啊？牧師就話：我同你係差唔多，你就改變人嘅身材，我係改變人嘅生命。咁個後生仔唔知噏乜啊？乜改變人嘅生命？有你邊有行業係改變人嘅生命啊？你係心理學家啊？唔係，我唔係話改變人嘅心理，係我改變人嘅生命。你是外科医生不是，我不是改变人的身体，我是改变人的生命。牧师这样说，他好像明又不明白。于是这个后生仔问他，你公司是不是刚刚开始？不是，我们公司很久了。我们公司50个州都有我们公司，不单止50州，全世界各地都有我们的公司，分公司。就算中国啊、苏联啊，好多好多公司，我哋公司好大啊！哇，咁犀利，跨国公司嚟噶，系啊，跨国公司嚟啊！哇，咁你公司个老板有冇上市？唔使上市嘅，我哋好似华为都唔使上市啦吓。咁你公司系点管理？冇啊，一个老豆一个仔就搞掂晒噶，唔系女嚟噶吓，一个老豆一个仔，哇，我哋父子行业就搞掂晒。What kind of management style is it？ 咪就父子咯，父子就搞掂曬。哇，咁樣，咁佢又問呢個牧師，見佢咁樣就，你公司嘅福利嘛？我公司買曬保險㗎嚇啫。咁你退咗休之後點啊？退咗休冇㗎，即係咯，咪 401k 咯嚇，即係呢啲。我哋公司老闆就犀利啦，我哋公司老闆啊！退休的時候為我哋預備即係豪宅啊！Great Mansion， 我哋可以去嘅。哇，咁犀利！哇，你公司即係咁，喂，咁你公司咪需要好多錢？你老闆咪好多錢？唉，講起我哋老闆啊，錢啊，點樣形容我咧？天上千千萬萬嘅牛羊都係我老闆。原來你老闆係開牧場啊？唔係喎，我意思即係形容我哋啦。有詩歌唱話咧，我哋老闆咧即係多到，哇！你老闆咁犀利嘅，管理又咁犀利。咁你老闆係點？我未喺 Wall Street Journal 見過呀。你喺邊度啊？呢個牧師話：我老闆 咪就是上帝啦。我所讲咪教会啦。你有冇兴趣加入我哋呢个公司啊？免费噶吓。呢、啊這个后生就话：对唔住啊，我系犹太人啊。佢仲系喺呢一个旧约嘅时代，唔喺新约恩典嘅时代。呢、這个历史嘅时刻，启开一个新嘅一页。呢一页系你同埋我有份，系参与呢个世界革命。不需要带，咁你要带钱囊，你要带口袋，你要带鞋，你要带刀。个意思唔系话咧，你真系带啲嘢。个意思就系 get ready to go。时候冇几多，而家就系救恩嘅时代。今日睇一睇我哋教会，今年负增长。你睇一睇堂埠几多几多人。是未曾认识耶稣，耶稣叫我们没到你都买了衣服去买到，意思是说 get ready to go。 今天我们高不高呢？今天我们看看几多个空凳在这里的时候，你心里面怎么想法呢？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 Stephen Cole 离开了，在他离开之前，他最热心、最关注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这样关注的心？耶稣说历史的一刻是已经改变了，是开始一个革命的运动。我们有没有参与呢？你看一看，今天假如之间没有基督徒的福音在这里，美国会搞成点？加州会搞成点？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什么的世界呢？你们是世界的盐。盐是什么？盐是防腐作用。你那些旧时我未有，小的时候未有雪柜，买了些东西你就要拿些盐去腌着它，不然你就会霉臭。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基督徒的见证在这里，就会霉会臭。耶稣已经给了我们的使命，我们还是不是悠悠闲闲在这里看着？主同心，我们一同祈祷。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给你宝贵的话语去提醒我们，新的时代开始，也都是我们传福音的时代。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勇往直前，向着标杆直跑，将你的福音传给周围的人，激励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